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在4月24日到26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他到访上海和北京，就贸易、禁毒、国际和区域安全等问题与中方进行会谈。美东时间周五上午，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总结此次中国行。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卡拉你好，我想请问您啊，就是布林肯记者会上谈到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谢小平你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布林肯国务卿本周访华呢，这已经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林肯的第二次访华。那么他在今天美东时间今天上午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呢，也是对这一次的中国之行进行了总结。我们知道布林肯国务卿此次出访呢是带着广泛的议题，那么他这一次呢也和中国的高层，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的外长王毅、中国的公安部长王晓红，还有上海中共市委书记陈吉宁进行了会谈。那么布林肯国务卿在记者会上呢，也是总结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一些的会谈中和中国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和进展。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出了美中关系中仍然存在的一些挑战和美国方面的担忧。那么首先呢，在美中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方面呢，布林肯国务卿首先提到了这个禁毒的问题。那么他说美国和中国呢目前已经成立和开展了联合禁毒工作，那在政策制定和执法方面来进行合作，并且分享专业的知识，并且呢他说两国政府最近同意要分享堵住金融体系漏洞的这个实践。那么他认为重要的进展，但是他也承认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到了两国之间的军事的交流，那么他说呢，像这样直接开放清晰的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之外他也在记者会上宣布说，在周五的早些时候两国同意在未来的几周内举行首次美中人工智能方面的会谈。那么他说两国呢将会就先进的人工智能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最好的进行管理来分享各自的看法。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了两国在民间交流方面，那么他说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民间联系，特别是教育方面的交流，那么为这些项目创造开放和欢迎的条件是符合两国政府的利益的。那与此同时是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到了两国关系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和美国方面的一些担忧。那么首先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对于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侵乌战争方面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他说这个我们对中国提供支持俄罗斯对我们对残酷侵略战争的零部件表示关切。他说中国是机床微电子消化纤维素的最大供应商，同时呢他指出说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他也指出推动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不仅威胁到乌克兰的安全，也威胁到欧洲的安全。那么除此之外呢，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到了贸易方面的问题啊。他说他表达了我们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和美国市场的潜在后果的担忧，尤其是在太阳能电池板等一些推动20世纪经济的关键产业方面。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呢，布林肯国务卿和中国的官员讨论的问题还包括中国在南海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为。他说他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也提到了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和禁止出境的案例，并且也对的这个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制度、中国的跨国镇压的行为以及和西藏的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了担忧。并且最后呢，他还说他鼓励中国的影响力来阻止伊朗和其代理人扩大中东方面的冲突，并且要敦促朝鲜平壤方面停止危险行为并且进行对话。那么以上呢就是布林肯国务卿今天在他的记者会上所提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确实如卡拉所说，双方进行了广泛议题的讨论涉及到成果进展、挑战和担忧。那么我接下来请问，就是说布林肯此行是否符合美国国务院那么事先的预期呢？
是小平，我们说到预期的话呢，其实在布林肯国务卿出访之前，国务院就已经阐述了布林肯国务卿此行几个主要的目标和这个任务。那他就说的，根据国务院方面的消息呢，双边希望能够讨论一系列的双边地区和全球性的议题。那么其中就提到了中东地区的危机、俄乌战争的问题、台海问题和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在美中的双边关系方面呢，就提到说要讨论这个恢复禁毒合作、两军之间的交流、人工智能的问题，以及加强民间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看这个议题和这个两国官员之间讨论这个话题来看呢，也都讨论到了。那布林肯国务卿在他记者会上也都阐述了两国在这方面的这些方面的进展。那么对于布林肯访华的成果，其实美国方面并没有寻求突破的这样一个愿景。那么在布林肯国务卿出访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就在一个记者会上就表示说，美国在议程中的任何问题上都对取得突破的前景很现实，并且保持头脑清醒。那么在他出访前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表示说，预计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尽管呢，这个美中之间的高官的交流和工作组之间的合作是有这个增加的趋势，但是呢，美中之间的分歧仍然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布林肯国务卿也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断的重申和强调说，拜登总统重视美中之间的对话，期待双方能够在存在分歧的领域上有明确直接的讨论，避免误解与误判。那么这也是布林肯国务卿此次访华所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小平，
好，谢谢卡拉啊，与我们连线。美国国务院布林肯呢，26号完成了他10个月来的第二次访问中国的3天行程。那么这是近期财长耶伦访华以后呢，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再次访问北京。此前呢，美国官方宣布呢，布林肯访问中国将努力实现3个目标。第一个呢，是恢复禁毒合作，继续开展两军对话和人工智能问题。第二是区域和全球稳定问题。那么其实就涉及到中东啊、俄乌战争啊、两岸关系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那么第三呢，则是负责任的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和竞争。那么在这个短短的3天访问之中啊，布林肯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中国会满足美国的什么要求？另外呢，美国大选对布林肯的成绩单最终呢会带来一些什么影响？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
小平兄好，国祥兄好。
第二位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孙教授您好。
小平先生好，还有冯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孙教授啊，刚才我也介绍是一共3天的行程，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最主要的看点是他跟王毅5.5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另外呢，在这期间呢，见了这个王晓红，再见了这个习近平。那么我们刚才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卡拉介绍了，就是说布林肯这一次啊去中国呢，有一个广泛议题的这个讨论的这个话题。那么在您看来啊，这一次布林肯去中国，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好的，
孙教授，你能听见我吗？
是，可以的，是的。那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国大陆访问，可以看到布林肯其实带着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名单啦，或者名册。这个名册其实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这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实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带美国的国家利益去，所以如果我们是从这个两个角度，也就是从国际体系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我们可以说布林肯国务卿所这次此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有为有守的情形。那但是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的竞争其实是面临到非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不是布林肯一次的访问或者是访谈就可以达成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次布林肯的访问在芬太尼的问题上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彭博社的调查，比起目前美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这一次美国的选举有 55% 的美国选民更重视减少非法药物的供应，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摇摆州。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甚至有7个摇摆州的民调显示，有 77% 的选民认为滥用芬太尼是影响他们投票非常重要或者是有些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习近平在和布林肯见面会面的时候，其实习近平有讲一句话了，这一句话可能胜过千言万语，也就是这个习近平希望布林肯此行是不虚此行的。如果是不虚此行的话，暗示的是习近平本身已经是在最后一个布林肯的行程当中和布林肯会面。当不虚此行这个意涵，不管是习近平主观或者是客观的这个想法，这些都代表的是他们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在这个旧金山会面之后所达成的这个路线，持续这个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磋商跟协议协调等等，即将要会面或者是来切磋或者是谈判，因为这些都涉及到非常多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层面事实上美国政府可能也都掌握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中国大陆在某些武器上面已经使用了人工智慧，那这个对全世界而言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以上就是我个人对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些初步的观察。
嗯，孙教授等于是重点强调两个，一个是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谈到的在芬太尼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进展。那么美国兰德公司国防国际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何天木他在接对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布林肯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那么刚才呢我们从卡拉的介绍情况来看呢，那么布林肯在跟王毅会谈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冯教授你怎么看布林肯此行的主要的目的所在？
我认为这个何天木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其实这是访问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阻止中国在军工方面继续支持俄罗斯，因为中国的这种多方位的设应，按照栗战书的话讲是挫败了美国通过经济制裁来打败俄国，就是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嘛，现在美国本来是一个如意算盘，是不费一兵一卒，只是在支持乌克兰，然后通过制裁俄国，削弱俄国，让他在俄乌战场上失败。但是这个战略是意图两年之后显然落空，显然失败。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现在这个态势继续受应下去，这个俄国会打19战，甚至于前段时间是占了上风，美国这个钱跟不上去。而现在美国两党通过了新的一揽子的这个援外法案，主要是支持乌克兰，他们想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也是尽快让俄罗斯失败。那怎么让俄罗斯失败呢？那就要终止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其他那些呢，是你回去别的机会谈或者长远来谈，但是这是对美国而言，对布林肯而言是迫在眉睫的议题。 他是要得到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很难，因为这是中国，其实包括习近平在内，他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失败，不让俄罗斯输，虽然他既要有要，就是他也担心中国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制裁啊，他想两个目标都得到。那现在美国这方面和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让中国承担代价，让中国终止对俄罗斯的支持，光是口舌上的争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深的一个分析。
所以说这个冯教授认为这个迫在眉睫的一个目的就是阻止北京对俄罗斯这个战争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的网友啊也有相同的观点啊，你像这个 X 网友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后面的留言 Forest 他就说就一个目的，俄乌战争啊。所以说在一系列的这个广泛议题的背后呢，隐含着一个就是美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的网友和冯教授是这么看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布林肯的三天访问啊，究竟有多大的这个收获？那么有一种观点呢，就是几乎是啊，这种观点是我们的网友啊很多人倾向的一种观点，就会认为布林肯这一次是啊白跑一趟。那么我给大家念几个啊，然后请我们的这个孙教授来点评一下。你说这个不知道，这位 X 网友他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共，布林肯什么也得不到啊，忘记了布林肯已经得到了羞辱，以不对等的方式对待不得访问。拜登政府对专制制度的独裁者一贯是非常软弱。那么这是一位。那么第二位呢 ,SDGMGFX,这位 X 网友他说呢，布林肯访华的目的是防止误判。那么中国误判布林肯访华的目的，布林肯访华做无用功，中国准备接受美国的新一波制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华容说，布林肯访华的成绩有二，游乐的乐趣，亲自参观活着的毛泽东的化石啊，习斋东啊。另外一位呢叫做 STEPHENNG, 他说布林肯想要的可惜太多了，可惜都是白日做梦。所以我就想问啊，孙教授你怎么看，就是网友对这个布林肯此行的这种啊收获的这种期待甚低的这种现象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位网友所提到的都是有各个方方面面不同的角度，那这些角度其实彰显出来可能就是我们对中共并没有这个任何的期待，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对于某一些的坚持啦。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也有网友提到，这个说实在的，布林肯国务卿他在进行这个访问之前，其实就是已经很明确定义他此行的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拜登总统跟习近平在旧金山会面时候达成的共识，也就是双方必须要找到方法使两国关系尽可能的稳定。因此布林肯的此行可能也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唯一的行程，换言之这个行程在确保美国大选之前美中关系的稳定，换言之在确保美中之间是负责任的管理办的话，其实布林肯此行终究还是这个，就像是我引用习近平的话说的，是一种不虚此行的情况。那也就是说事实上美中之间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跟沟通，也就是双方的对话跟交流沟通，什么样是有效的，什么样是无效的，那这个在美中之间的接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从整个国际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美中关系 作为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已开发国家跟一个开发中国家，各自要表现出自己的担当。美国要表现出美国在一个民主社会领导者的角色，中国要扮演一个发展中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如果两个国家都能够掌握到自己的本位的话，我们当然认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福祉。那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各个不同的网友其实表达出非常有趣的这些意见跟想法。那当然这些意见跟想法基本上也都是我们可以值得来加以参考跟思考的，因为这些对于两国之间继续持续的交往都代表了人民的意见，当然两国政府也都代表各自的人民，那这些人民必须要透过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人类社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每一位网友的这个表达都非常的有趣，也值得我们不断的进行思考，布林肯此行可以更深入的角度来思考它的意涵所在。以上。
嗯，谢谢孙教授。我们这些网友啊，这个啊合理性的一方面啊，看问题合理性方面，孙教授得到了肯定。但是孙教授同时强调呢，还有更深刻的一个层次啊，希望大家也能看到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布林肯啊，这次说啊，就是在我们的判断中的面对面的外交是无可替代的啊，他补充道，他希望确保我们尽可能清楚地了解我们存在的分歧，至少避免误判啊，以避免啊这个误判，避免误解啊，这是布林肯的对他这个解释。另外呢，德国马歇尔这个基金会呢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伊说呢，他说一次访问不会解决问题，但开放的沟通渠道本身就具有价值。这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孙教授刚才说到的这个双方交流的这个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么我想请问这个冯教授，这个如果把这个布林肯这一次的中国行呢更多的理解是一种啊，就是说面对面外交，或者叫做串串门这么一种外交。那么你觉得这种外交的意义究竟有多深刻呢？
刚才大家都谈到究竟目标在哪里，怎么设这个目标啊？因为他们拜登政府或者布林肯上台以来一直讲到对华是 三合一嘛，就是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该对抗的对抗。那么他当然强调的话是要管控分歧，我刚才讲他分歧是非常大的，就是在俄乌战争问题、台湾议题这个人权问题，这个分歧他是无法回避也无路可退的，这是要抗争的。但是他现在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让这个冷战，虽然大家是不说冷战，不讲冷战，这个冷战是用这个缠斗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决战的方式。但是他的一个目标，具体目标是设在不让冷战转变成热战，这也是这个避免误判的一个潜台词。有误判，就有可能直接在台海或者南海或者其他地方演变成热战。这个目标应该是说他们通过这种对话，包括军事上的对话，这种渠道畅通，维持目前这种缠斗的状态，而不是这个决斗，把它变成一个热战。这个目标是说不断的这样的交往对话和维持下来。但是你可能也关注到，就是北明他们写过文章，最近写这文章在那个外交事务上，就这种中美之间现在进行的冷战，美国必须有决胜的信心和意志。就是你一个有下决心打赢冷战，如果打不赢冷战的话，才会变成热战。所以他们这个其实在美国决策层里头是有很大分歧的，就是这个目标你怎么定。就是你究竟是定成光是管控这个分歧和危机，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像第一次冷战那样打败这个苏联，而不是仅仅是把这 这个冷战维持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刚才看就是你这个目标确在哪，把这个位置定在什么地方。而布林肯他们刚才一些网友批评就是他们这个位阶这个目标定得太低，所以这里头就有可能会吃亏。因为这个对中国中共政权，因为他现在讲像习近平进布林肯的讲你不要变成对手，我们要做伙伴，这个是谎言。因为这个显然是对手，是意识形态上对手，政治上对手，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这个对立和分歧，这是不能掩盖的。所以你现在只能是在一个小的方面和有合作，可以有一些成就，但是在大的方面，在大问题上是无解的，它必须是通过这个对抗才能够解决的议题。
啊，冯教授解读了这个深刻的对话背后的这个含义，就是不让这个冷战啊变成热战。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的冯宗英教授还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啊，有些问题它是啊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你要有一个对付的这个策略。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刚才这个松教授提到了，就是说啊，这样一种对话的一个深层的含义呢，就是确保大选前美中关系的稳定。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华盛顿史蒂森中心东亚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孙运啊，他有相同的表示。他说，中国领导人基于处理经济问题，在美国大选前将处于观望状态，今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关系的这个稳定。那么这个稳定呢，可能就具有一个局限性。那么我下面一个问题我要请问我们的孙教授，那就是这个纽约时报啊，他提到的一个啊担忧啊，这种担忧呢可能会影响双方关系的稳定。为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政治季节啊带来的复杂性也在缓缓的逼近。随着呢美国大选的临近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呢都在争先恐后的表现出更加强硬的对华态度。如果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的话呢，他可能会彻底转变两国政府为稳定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如果根据这样一个这个担心来判断这个布林肯这一次去中国的成绩单的话呢，那么中国会不会觉得你拜登政府究竟在白宫能待多久都不知道，那么我跟你的双边关系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是不是先保守一点？那么中方会不会有这种方式来对待布林肯的这个行动呢？啊，孙教授。
是的，诚如这个小平先生所引述的，像是《纽约时报》的这些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是刚刚冯老师所提到的，其实现在整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非常建构在就是一个以美国为主的这个民主体制，或者是领导的整个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之间的竞争跟甚至是对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说，就像冯老师所说的，这个像是这个中共体制，它会非常刻意的去这个玩弄像是美国的民主体制。就像是台湾，我们非常高度关于像是认知作战啊，或者是身为对我们一个开放社会的影响，因为终究民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假设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威权国家透过一些锐实力的渗透的情况，它的确会影响到我们一个民主体制一个比较健全正常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它又回到了像是拜登总统在第一次就职演说时候，就是他在就职时候对记者会所讲的话，也就是美国的民主必须要巩固。换言之，像是不管是冯老师所在的澳洲，或者像是我所处的台湾，我们其实都非常引领期盼美国能够再巩固一次他自身的民主，再让民主制度再往前推进，让民主团结所有的美国人民，也让民主团结其他在其他国家所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士，因为这个是美国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当然，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中共政府的确会利用 美国或者是其他开放社会的一个情况，来这个进行一些可能是这个一个开放社会的两边的分化呀，或者是渗透。那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那不过就像我们所说的，其实民主社会应该具备高度的韧性，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些韧性跟灵活性让我们随时都可以团结起来。所以呢，我个人还是对于这个民主体制或者是民主社会具有高度的期望。那当然也希望这个在整个像是美中交往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持续的展现出美国本身的这种对于价值的坚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布林肯国务卿这次也提到了包含像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人权问题，这些都代表的是美国对于这种价值的这个体系并没有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政府的面前有做出任何的让步。那以上就是我对您的问题回答。
好，谢谢。那么我们的 X 网友和油管网友呢都有很多的点评啊。那么最后呢，我念几个我们的点评啊。于次郎啊，这是一位老网友，他说布林肯啊一如预期的取得了零分的巨大成果，美中两国再次让世人看到什么叫为了表演会谈而装模作样的谈判，双方再一次各说各话，完全没有交集，只是浪费时间又让人作呕而已啊。不过于三呢，刚才我们卡拉已经介绍了，在这个芬太尼合作啊、人工智能对话方面以及双方这个美中教育方面这几个方面呢，还是双方有一些合意的啊。再往下看呢，这位油管的 S 网友他说，客观分析呢，中美矛盾将会继续加剧，俄乌热战还会继续，中美两个幕后核心国家会以金融战、贸易战方式对抗，所以中国普通百姓日子会更难熬。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下半段啊会讨论这个话题啊，希望 S 网友继续关注。那么五根琉璃啊，这个 X 网友，那这个油管网友说呢，这种会议纯粹是形式主义，中方跟复读机一样。那么 Kate 网友呢，他说呢，芬太尼说很久了，从川普上任就叫习大要做了，习大有对把美国总统的承诺放在心上吗？都是忽悠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事情是很久了，美国一直在谈，一直谈到今天啊，但是呢终于有点进展也是不错的啊。再就是 Dimitri 这位网友呢，他说布林肯此次访华的三大目标呢啊，包括进度合作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最终的成绩单可能并不完全如愿。在三天的访问中呢，最终达成的目标可能集中在两军对话和人工智能方面。中国可能会在这些领域做一些承诺，以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至于美国大选对布林肯的成绩单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呢？这取决于多因素，包括他在访问期间所达成的具体成果，以及美国国内对他的表现的评价。好了，感谢我们的各位网友的点评。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